或在以弗所书说拆断了中间隔断的墙。另外呢，流行的讲法，像李嘉彤先生的让高墙倒下，这都很有名的，大家都喜欢说我们要拆墙，我们要修桥，我们要沟通人和人之间，我们不要再有什么政治啊、省级啊的区分哈。这样的讲法是对的，隔断墙在圣经里面有负面的意思，那么因此把墙拆掉也有正面的意思。像以弗所书第二章十四节，因他是我们的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各位可能在查经的时候也知道，这个墙是指着隔离犹太人和外邦人的墙，也是指着隔离神和人之间的墙。那么这个墙就是上帝的律法，显出上帝无比的圣洁，显出我们这些人的罪恶，以及显出蒙恩的在圣约里面的和不在圣约里面的有很大的差别。如果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灭掉了冤仇，那个冤仇就是因为我们跟神之间因为律法，因为我们不守律法而有的仇恨，这一点我们需要记得，就是神对我们有很大的慈爱，但是神是圣洁的，是公义的，因此当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这个仇恨也是非常强烈的。在教会里这一点非常少讲，我们很多时候提到的是神的爱，神多么爱我们，可是上帝在圣经里面也提到很多神的愤怒。有学者说神的愤怒这个经文比神的爱还要更多，那么神是对不守律法的人有很大的愤怒，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那么约翰福音第三章这样讲，罗马书第一章也讲，神的永能和神性显出来，神的震怒也显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神对人有愤怒有恨，这点求主让我们看得到，因为圣经花了很多篇幅这样描述。另外一点相反的也是，我们对神有恨，而且对神的恨和愤怒和不满不是非基督徒才有的，我觉得基督徒可能更多。我们越经历神的带领，越经历神的真实，我不知道你觉得神的真实在哪一个方面最明显，我常常觉得在他的不讲理上面非常明显，就哎呦，我有个好可爱的儿子，他好可爱啊，我们都会这样讲。不过我们想到儿女常常最常想到的是他的蛮横霸道，不讲道理，调皮捣蛋哈。那么神对人有这种愤恨，人对神也有这种愤恨。提多书三章三节是我们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的，那个彼此相恨也是人和人之间，以及人和神之间。我自己看无神论的作品，包括以前和现在，还有包括我自己，我觉得无神论的人很少，那么可是恨神的人很多，对神不满的非常的多。那么不来教会的人，很多人说我不信了，可是我觉得他们都还信，他们只是很恨神，他们觉得神很可恶。我们需要不断的，包括基督徒，包括服侍主的人，需要不断的被神的爱来感动，被十字架的爱来感动，需要更多不断的了解十字架的大爱，否则很难继续服侍下去。我也觉得我在讲道的时候常常提到神是保守我，但是我自己觉得在教会里面对神最不满的常常是服侍久的，越久越不满。那么在中国我们听过很多宣教士伟大的见证，不过不管在中国或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宣教士在他的工厂失去了他的信仰，很多时候碰到的艰难这么大，他的基础本来也不好， 就不信上帝。我多年前也写过一篇文章啊，好像叫《两条路》，那么就是英文的一个作家江 Hersey 写过很多很有名的书，包括《战地钟声》哈，不是海明威那个《战地钟声》，另外一个《战地钟声》，他自己也有宣教士，父母有那个宣教士在中国的背景，有一点，所以他也写了一些这些文章。他就写一个宣教士，自由派的宣教士，在清末明初以后，越来越多宣教士到中国来，那么自由派的宣教士带着极强烈的救中国的心，带着把西方的科技文明带到中国来救中国的心，那么他们后来发现中国好难被改变，你设立了中国，在中国设立了大学，设立了报纸，设立了海关，制度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容易改变了，那个人心更难改变，那么非常难改变。那么后来这个John Hersey他记载的这个人有一点自传的成分，就失去了信仰，就说没有神，可是在他的生活里面感觉上不是没有神，是对神的失望和愤怒。今天在美国整个汉学或 Sinology 这个学问的很多的 department 的设立的人，像哈佛的费正清啊，这个已经过世的教授，他们都有父母是宣教士，在中国带了满腔热血要把社会改革的方针给中国，但是结果他们没有被中国没有改变中国，被中国改变了，他们变成非常迷中国文化但是不能够有什么批判的，而远离上帝的，很遗憾哈。好，我说这个话的意思是求主帮助我们每个人，你不是经历过神的爱一次就完了，你经历神的爱你会被感动，你会想服侍，你服侍的越多受的伤也会越多，受的强烈的对付和修剪也会很多。你不要忘记摩西的跌倒是最后功亏一篑，差不多要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实在受不了了，他实在受不了神给他的工作了，就说了急躁的话，这应该是民数记上面的话，说了急躁的话，没有信心。走这条路一定要不断的被上帝的爱充满，不断的跟认识上帝的爱，否则那个冤仇生活中的不高兴会有的，求主帮助我们。神的爱，十字架的爱，灭了冤仇，拆毁了那个隔断的墙。就是我今天要说这个隔断的墙在基督徒的身上还是会常常有的，跟神之间的墙会重新筑起来的。也很不幸，同工之间隔断的墙也会随着我们服侍的越来越多，甚至越来越热心而越来越强大。就是有的时候很难避免，保罗跟同工，包括跟提拔他的巴拿巴后来也分开了，有的时候没有办法避免，但是我们希望那个冤仇能够灭掉，我们希望我们总是还是有爱，有爱有盼望，能够在教会里的服事两下归为一体，跟神和好，跟人能够和好，被一个圣灵所感动。好，所以借着神的爱，借着福音的大能，借着圣灵的大能，把人和神之间隔断的墙拆掉，这是最重要的。福音，耶稣的爱，十字架的大能，让我们知道认识这位神的伟大，认识神的圣洁，认识我们的卑微，认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当然这一切不会减少我们理智上的一些问题，这些不会减少上帝的大爱和十字架的奇妙，不会减少我们在生活中会问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合理的事发生，不一定能减少， 我们也不一定能解释我为什么得到这个病，为什么我先生会这样或那样，不一定能够减少这个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们因为有上帝的爱，对福音的理解，我们能够把这个放在一边，或者这个不妨碍我们去亲近上帝。好，我们希望我们把对神不满的那个墙，对人不满的，对同工不满的墙，有的时候也是对自己不满的墙，能够拆掉，借着十字架的爱，借着圣灵。但神的儿女中间，我们也因此不要有墙，我们因此是合而为一的。这有很有名的一段经文，不在以弗所书，在加拉太书3:26-27，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27，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28，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我们是一个身体。不过这段话说，所有的人，不管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那么这个问题，或者是男女，或者是为奴的或自主的，都在基督耶稣里合而为一了，成为一了。这个意思是什么？请各位不要以为这个意思是在基督里我们男女就不分了，我们很多东西都不分了，不是不分了，我们是合而为一。什么叫我们合而为一而人有分别呢？圣经用了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身体。眼睛不是耳朵，手不是脚，每一个基督徒从神那里得来的特别的天赋恩赐不一样，有人有这样的恩赐，有人有那样的恩赐，有人有这样的喜好，有人有那样的喜好，有人做哪些事比较特别得心应手，有些人做哪些事特别愉快。我们需要能够像肢体一样配合，就是我们在讲合而为一的时候，不要忽略那个多元的地方，就像身体一样，我们不是全身都是眼睛，我们不是全身都是耳朵，我们不是全身都是手或脚，全身都是眼睛是怪物了。顺便讲这个故事，各位也听我讲过了，全身都是眼睛是什么？全身都是眼睛是孔雀。这是希腊神话里面的故事，就是有一个白眼巨人，他从来不会全人睡觉，因为他可以这只眼睛睡觉，那只眼睛关起来，那只眼睛关起来，但是总还可以轮流有一个眼睛会张开。他是白眼巨人，他不会睡觉的，所以就是一个很好的看守者。那么后来这个神明交给他一个美女，要他好好看守，不可以跑掉了。那美女就是今天的欧洲，叫 Europe， 欧罗巴。好，那么但是有人要来偷这个美女，哇，这个讲神话故事比较专心一点。有人要来偷这个美女，那就要让这白眼巨人睡觉，就吹那个笛子，吹安眠曲，就100只眼睛都闭起来了，那美女就被偷走了。那么醒来以后，那神明当就要罚这白眼巨人，就把他100只眼睛都摘下来放在孔雀的翅膀上，所以孔雀一开屏都是眼睛。这是讲岂都是眼睛吗？岂都是耳朵吗？那就是怪物了。神把你的眼睛再美丽，你的歌喉再好听，你的歌喉不能够走路的，你的歌喉不能听东西的，你的眼睛不能嚼东西的，完全不同的肢体在主的配合之下可以配搭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比喻实在是太奇妙了，太棒了。我们不能要求，也不应该要求每个人都一样，但我们能够彼此相助的扶助，这是非常好的。例子还有很多啊。我前几个月听到胡文聪长老讲一件事，他说 我们切菜都会切到手，难免的了，牙齿却很少咬到舌头，还是会。他说不知道算起来你一年咬到几次舌头，就你不知道合了多少次，几十万次，大概咬到一两次。神的设计非常奇妙啊，牙齿跟舌头完全不同性质，一个软一个硬，一个利一个柔软，但是很这么近，但是很少会咬到的啊。那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需要有教会生活，你没有办法没有肢体生活，你不能没有肢体生活。但是肢体生活常常大家很不愉快，我是觉得很多的肢体都像盲肠，功用不多，叫你肚子痛很常做哈。但是圣经没有说我们的恩赐是盲肠，我们的恩赐是眼睛是手啊，这配合的也是一样，当然是主来配合了，但是带领的人很重要，怎么样让大家能够配合的好一点。神的儿女中间不要有墙，但是神的儿女手脚是不同的，我们怎么样能够照主的爱和智慧来配合，这是教会牧养的，包括团契的主席很重要的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要拆墙，我们要用上帝的爱来拆墙，但是我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差距。同时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有保护，那就是墙的功用了。就是当李嘉彤先生说让高墙倒下来，当社会上流行讲法是我们要拆墙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需要想一下，不能太浪漫，我们需要根据圣经很和现实的来想。我们生活中非常需要墙，各位，你的电脑需要防火墙来保护，我们非常需要墙来保护我们的个人资料，我们非常怕保护我们个人资料的或者我们家的锁或者是钥匙被人家解破了。我们需这个世界有罪恶，有罪恶，有各种防范的方式，其中有一个就需要有墙，那么需要有保护。圣经里面没有桥这个字，但是有很多讲到墙。诗篇51篇18节，作者求神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那么尼希米修城墙的这个故事大家更是熟悉，连到了启示录啊，最后了，启示录21章12节讲到圣城耶路撒冷有高大的城墙。我们看启示录看到那里会有一些问题啊，就是怎么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在这个圣城还有墙在那边，那么墙外面的这些污秽的犬类，或者城外面那些污秽的犬类，是在22章15节16节，有犬类有行邪术的，怎么会在新天新地还有这个现象呢？我想也是一个很好的圣经的提醒。这里的意思，我想不是说将来我们在天堂会还有危险，应该是没有危险了。我觉得那里在提醒我们一件事，是一个好的安慰，就是新天新地不是将来的事而已，新天新地或神的国度，神美好的国度在现在就开始了。我们现在就有神给我们的保护，我们现在就在，虽然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也在上帝的国度里面。这个我常常喜欢讲啊，这几年在很多地方也重新提到这一点，就是两个城两个国两把剑，一般讲叫两国论 two kingdoms。 基督徒同时属于两个国度，我们是世界国度的一份子，我们纳税给该撒，我们也是神国度的一份子，我们绝对的效忠是对基督，但是相对的对世界的国度我们也是忠心的，我们同时在这两个国度中。只有基督徒有双重国籍， 世人都是单一国籍，他们都是属世界的，我们是在两个 国度里面，这两个国度都被上帝掌管。尼布甲尼撒的罗马的帝国，在但以理书写得非常清楚，启示录里也写得很清楚，整本圣经也写得很清楚。尼布甲尼撒、罗马这些不认识上帝的国度，也在上帝的使用当中。甚至罗马书十三章说，他是上帝的仆役，是上帝的仆人，不是空空佩剑的。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需要有城保护，不是保护我们不在世界里面，事实上很多时候我们的保护反而是世界。这我讲到也提过，在福音书里面一再希望救耶稣的，一再审判说没有罪的是罗马政府，罗马政府比拉多做代表，说他查不出耶稣有罪，三次。而以色列人不管在使徒行传或者在福音书里面，逼迫教会的是以色列人，保护教会的是罗马政府。所以各位不要太轻看世界的政府，不要太高举现实的教会。我再说一次，我们的伤害常常从教会来，我们的保护，我的保护，我的帮助从区公所警察局而来，是有这个情形的哈。那么这一点我们认识，不过我们当然讲的重点不再讲这个世界的政府，虽然那也是被上帝使用的。我们讲到墙保护的时候，在以弗所书比较最多提到的就是军装，我们需要穿上全副的军装。我们需要有军装，一方面是保护我们，一方面是做攻击的。这我们今天没有穿什么军装了，所以不是很懂啊。我们可以想一下，穿上全副的军装，在旧约就有一个例子，就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大卫要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扫罗先很好意的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铠甲。而这一讲到战衣，一讲到盔甲，又有神话故事。盔甲，好的盔甲就是刀枪不入，好的盔甲是一个宝。木马屠城记那个故事里面就讲到，阿克里斯有一副刀枪不入的盔甲，穿上去就不怕。可是这些故事里都会留个窟窿给你，就那盔甲有一个缝，那个缝就可以被刺入。那刀枪不入，甚至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刀枪不入。阿克里斯也是刀枪不入，他不要盔甲也可以。为什么他刀枪不入？因为他在做 baby 的时候，他母亲把他放在不死的河水里浸过，所以他刀枪不入。不过浸的时候他是抓着 baby 的两个脚，所以放在水里面拿起来，他全身就是脚画那个地方没有被浸到，那叫 Achilles heel， 就是那是人的一个弱点，成为西方的一个传统的说法。这个用在我们基督徒身上也很恰当，我们有上帝的保护，我们刀枪不入，但是不是神没有抓好，而是我们自己常常还是远离上帝，就会有漏洞。那个漏洞常常是我们最优秀的来源，也是困难的来源。妈妈抓住婴儿的脚，多亏她抓住她的脚，全身可以浸在不死之水里面，但是因为抓住的那两个点，也就成为致死致命的伤害。可能你有一些恩赐发挥出来，造就教会，造就大家，但是也可能那些恩赐叫你骄傲。我们要求主帮助。好，说到战衣， 扫罗把战衣把军装给大卫穿，把铜盔给他戴上，给他穿上铠甲。我觉得大卫这个孩子这时候很年轻，实在很有智慧。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些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大卫跟哥利亚的作战，你自己想，圣经有讲一点，但我们自己想，大卫要怎么打赢哥利亚？凭力气他比不过他的，正面冲突比不过的，没有那个力气。大卫能够胜过他，要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他要非常灵活，他很灵活的在哥利亚附近能够进退自如，他要很灵活，所以那个时候穿上铠甲，穿上盔甲，笨重的盔甲对他是不方便的，他可能没有什么保护。你们看那个有一些电影，包括《劫后英雄传》，在中世纪的时候，有一些武士，他们穿的那个盔甲，全副军装，是全身包括头脚都是铁包起来的，那是很安全的保护，通通保护到了，但是就笨重，那就不能近距离作战，因为容易被偷袭。你有一切的保护，可能你的行动，攻击的行动就不方便。大卫在跟哥利亚作战的时候一定要灵活，他灵活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他要非常贴近哥利亚，因为哥利亚很巨大，你要在近处给他一个迅速的致命一击，能够在接近他的时候不被他先打到，然后在致命一击的时候能够马上躲开。他的武器只有机旋，就是石头，要很近的，很准的。这包括他平常的操练，他平常必须，大卫是一个顽童，常常拿石头丢人家的玻璃窗，常常丢得很准，因为他没有办法跟狮子和熊来打的，他只有用石头，机旋有这个力量，就是很致命的，但是要很准的致命的一击。这也是我们平常需要操练的，我们对神的话，我们对神话语的熟悉和应用需要灵活，不是说不要全副的军装，而是我们需要灵活。于是圣经上说，他手中拿着杖，又在膝里挑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五块，其实他只用了一块，而且应该只有一块用一块的机会，如果一击不中就很危险了，就去迎接那非利士人。这很精彩的一场战争，对我们也是提醒，你要灵活，你要熟悉上帝的话，你要熟悉救恩。但是我们就再具体一点看，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开始讲的全副的军装，这个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也先提醒各位一下，保罗在讲我们跟神和好以后，以弗所书讲到我们跟神和好以后，我们在教会里面被成全，成全圣徒，我们被建造，然后就讲到，不能说教会外，但是我们把它姑且这样说，教会外的一些关系，最先讲的是夫妻，然后讲的是亲子，然后讲的是工作。讲到夫妻的关系，我们都知道了，这都叫我们很吐血的，就是要绝对顺服丈夫，然后丈夫要爱妻子，为妻子舍命，这都是我们熟悉但是很难遵行的。那么父母要怎么照顾儿女，儿女要怎么对父母，还有工人，就是我们的工作要怎么样的服侍我们的老板，怎么样怎么样，看这些都会觉得很辛苦，很难办到，我承认也难办到。不过有一个安慰的事，我不知道算不算安慰的事， 我们在家庭里面这样忍受顺服服侍别人是要这样做，可是到第六章他口气变了，我们跟这世界的一切的人的关系也是战争的关系，我们要穿起裙服军装对付我们的老公，对付我们的儿女，对付我们的父母，就是和和战在以弗所书都有讲，就你不要忽略了我们有需要作战的时候，作战需要穿起全副军装。这个我刚刚讲的是玩笑的口气，不是玩笑话，我们会要跟我们丈夫作战的，我们会要跟我们家里人作战的。耶稣说了，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就是圣经的话讲的是很全备的。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好，他这里就讲到要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什么是磨难的日子啊？世界末日的时候，在丈夫发疯的时候，发神经病的时候，磨难的日子就是每一天了，天天都是磨难的日子。磨难的日子就是圣经讲的末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我们需要抵挡仇敌，而且成就一切，还能站立得住。圣经上只有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死，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其他的人我也常常提，我们这些神的儿女不要为主死，你死了很多工作就没有人做了，你要为主活下去。你不要先想到什么殉道殉难，你不要先想到可怜啊，被抛弃啊，将来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要想到现在你就要把神的羊群喂壮一点，喂肥一点，你要想到你把神的和田弄得丰富一点，不要太悲壮，不要太悲情，也不要用这些悲壮悲情来掩盖我们的成绩的不好。我们要刚强哈，我们要能够得胜，抵挡魔鬼并且成就一切。我们是得胜的，我们一定能得胜，而且还要站立得住。站，尼柝森写过一篇短文，坐行站，坐站行路都有它的道理。站通常就是能够站立得住不跌倒。我们要站得住，十四节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真理做带子束腰，就是真理是你力量的来源。多认识上帝，多认识神的话，多认识耶稣基督，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军装除了剑以外多半都是防御的，剑是有防御也有攻击的。那么用公义做护心镜遮胸，我们等一下一起来解释，保护你的心脏。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的鞋穿在脚上，这大概是我们的脚中都要是传福音的。那另外一个防御的，刚才讲是真理，刚才讲是公义。十六节是拿着信德做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我不知道为什么翻信德，圣经和合本在这里还有路加福音说人子再来的时候碰得到世上有信德吗？我都觉得有点不必要的复杂化。原文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拿着信心当作藤牌。那这个信心的藤牌很奇怪，我们不会这样形容的，我们会说拿着信心当作藤牌可以防范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藤牌嘛，或盾牌是防止人攻击的，但是他用正面的说灭尽恶者的火箭，就是表示我们即使在防御的时候我们也是有攻击性的。那么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也是保护的，救恩是保护我们的，公义是保护我们的，信心是保护我们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这是什么意思？我为什么强调这三点？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 这是最危险的部分，就是心脏。然后救恩的头盔保护头，那也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需要有救恩，有从神来的义，也就是凭着信心而得到的义，来给我们平安。什么叫给我们平安？我觉得在希伯来书里讲得很清楚，整个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是让我们良心能够平安的。当然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让我们抵挡魔鬼，这是真的，让我们能够不在上帝的震怒之下，这也是真的。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是针对魔鬼做的，是针对上帝做的。针对魔鬼是要消灭魔鬼的力量，针对上帝是要平息上帝的怒气，但是还有一个部分是针对人做的，要给我们这些人平安的良心。魔鬼做的事情就是想尽办法叫我们犯罪，犯罪了以后想尽办法折磨我们，先引诱我们犯罪，再叫我们在上帝的律法之下非常的不安。各位，我们都犯过很大的错误，不堪回首，也不敢去想，也不能去想，但是很难忘记，因为魔鬼会提醒你，魔鬼会告诉你你是什么样的人。这种不安唯有借着因信称义能够得胜，这种不安唯有借着信心的藤牌能得胜，这个不安唯有借着我在上帝的拯救中都得平安了。你不要被魔鬼的控告胜过。在这里我就觉得很多的新约的神学家，很多的新保罗观的作者都说，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最重要的不是救恩论，因为我们不大需要救恩，他们说最重要的是教会论，我们需要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是最重要，是重要的，但是如果没有救恩，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彼此相爱。老旧的福音常常安慰鼓励我们，我是被拯救的，我是罪人被拯救的，我是污秽被洁净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需要有这个保护，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墙保护我们不被魔鬼的攻击，还有希伯来书说的我们自己良心的攻击，叫我们受不了，叫我们没有平安。好，这是墙。另外路这一方面呢，在以弗所书没有多讲，不过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该走的路是小路。耶稣的名言，马太福音7:14，引到永生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到永生只有一个小小的门，只有一个小小的路，不容易找，不容易走，走上去退下来的人也很多。各位，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彼此祷告，彼此纪念，你能够过这个门，你能够走这条路继续走，有福啊，很少人呢，很少人。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希伯来书10:20，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么这个路就是耶稣，这个路就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唯有信靠主耶稣的救恩，我们才有路可以走，包括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我们怎么走下去，都是靠着这条路，都是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拯救。十字架的路我也一再讲过，不要把十字架的道路或者我们所背的十字架就等于受委屈吃苦，不对的。十字架的路是信靠上帝的路，信靠耶稣的路，是舍己的路。那个舍己不一定是让步，很多时候那个舍己是穿上全副军装去攻击，因为你不想攻击，你不想去做这个艰难的事，你就假客气假谦卑，哎呀我不行啊，哎呀我不能啊，不行。神舍己的路包括 可能大卫在攻击哥利亚的时候，去战场的时候，他刚听到哥利亚的吼叫的声音，非常愤怒。但是等到他上战场的时候，那从他们远远的相对，然后到双方越走越近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卫会不会害怕，我不知道大卫会不会发抖，我不知道他会不会跟他的手讲，不要抖，不要抖，要丢得很准，我不知道。再一次，这需要平常的操练。大卫能够胜过，他跟扫罗有讲，他说，扫罗说你不能跟他作战，他自幼做战士，你年纪这么轻。大卫当然说，你来攻击我是靠刀枪靠铜戟，我攻击你是靠万军之耶和华。但这不是一个空空的一个信心，这是一个长久的操练。我从小也做战士，我不是战士，我是牧人。我是牧人，我会碰到各样不同的敌人，我会碰到熊，我会碰到狮子，我会碰到狼，我碰到他们我也会害怕，但是我就练习。我对着狮子可以丢石头，对着熊可以丢石头，我可以越丢越准，越丢越狠。如果大卫没有操练的话，碰到哥利亚，你那所有的英雄气概碰到他吼一声，你根本丢不稳，你就被打死了。你有很多的操练，你熟悉熟练，求主帮助我们熟悉，愿意走耶和华给我们的道路，信靠他，他是可信的，那应许我们的是可信的。这句话也是希伯来书的话，引了两次。戴德森在，我记得是义和团事变的时候，他在瑞士，他听到这个消息，他是几乎承受不住。这么，就是上帝怎么会允许这种事发生？这么多优秀的宣教士都死了，支持他就是这句话，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你要常常有这样的经历，我们要走这条路，信靠上帝。信靠上帝让我们坚定，但是我们信靠神的确常常会软弱。在诗篇119篇67节，我未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我未受苦以先，这是很多基督徒的写照。我自己觉得生而知之太少了，应该没有，学而知之也少，但是不错。如果你学了神的话，你就知道了，你就去行，这真是好，但这是凤毛麟角。困而知之，不听神的话受到了打击，然后觉得啊，我不要再不听神的话了，这很了不起了。可能我们大部分的是这样，最可怜的最糟糕的就是困而不知，不听神的话受了打击还要应着景象，那就不好了。我未受苦以先，如果走正路，那真是太有福了，何必受苦呢？如果我受苦了，被神管教了，能够遵守神的话，那也是很有福气的人。你甚至被打了，打得遍体鳞伤了，终于有一天软下来了，我服了上帝，那也很不错，不要困而不知啊。神的路我们知道会有艰难，但是信靠上帝总是美好的。最后诗篇77篇19节，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这里当然是指着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件事，有两个含义。一个，你在没有路的时候居然给我们一条路，水中怎么可能有路？但神会开路，这很难想象的。另外一个，很多时候他开的路是山穷水尽的时候，是无路可走的时候，他开我们开路，很难很想不到的时候，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我们知道神会继续引导我们。你看啊，以色列人在旷野过红海那条路是最艰难的，不可思议的， 没有人走过，水怎么会分开嘛，让人走下去，让人过去。但他们走过了，那条路非常难，不可思议的难。另外一条路是旷野的路，他们没有走完。深水中的路他们走好了，旷野的路他们没有走好。正常的路我们常常走不对，艰难的路如果叫我们全然信靠主，那是有福的。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怜悯恩待，为我们前面开通达的道路。求主让我们敬畏神，使我们得到你的指示。你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让我们敬畏你，听到你对我们的指引，听到你对我们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中。求主帮助我们，可能我们的困难不是听不清楚而已，而是听到了我们走不下去。求主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